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喂。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坐在我身边的呢，真的是儿童肠胃科的权威哦，台湾小儿消化医学会的理事，也是台北国泰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级的医师哦，林龙煌林教授，在我们节目中，林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我知道其实林教授现在是少子化嘛，每个宝宝对爸爸妈妈来讲都是心头肉哦，可是也常见很多这个儿童这个肠胃科方面的问题。我们先从刚出生的小宝宝，有的时候就会有吐奶的问题、哦、
是的。
我先问一下，这个孩子吐奶，尤其是那种喷射状的吐奶，他会不会是什么样的器官上面的问题呢？
是的，关于吐奶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嗯、第一方面就是属于生理性的溢奶，
嗯，
那就是主要是胃跟食道的交界，
嗯，
一个结构，那个有括约肌，我们把它叫做 Penman、
啊、
Penman 一般在大人都是关闭的，那只有在食物经过的时候它才会打开，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这个溢吐奶、嗯、但是在这个比较小的小 baby， 尤其是四个月以前，因为这个 Penman 括约肌还没有长好、嗯、所以喝进去的奶水，不管是母奶或是配方奶，又加上胃里面的胃液啦、啊、还有胆汁啦、啊、还有一些消化酵素、嗯、很容易从胃逆流到食道，那这个括约肌随着年龄的长大以后，慢慢的就会改善，通常四个月以后就会慢慢的缓解、
嗯、
那真的完全要跟大人一样的功能，大概要一年到一年半，甚至有时候到两岁以后才会完全有大人的功能，有括约肌的功能，那时候就不会再有溢吐奶的情况发生了。
是，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生理性的溢奶，那、哦、它不是器官问题，
这个不用治，对不对？
一种一般是不用治疗的。
嗯、四个月以后它就慢慢就好了，
会改善的，是的。
那种有的小孩子那个一喷哦，他就爸妈抱在肩膀上，噗一下就像喷射状喷射这样出来，那种是什么问题呢？
对，一般会有喷射状的吐奶啊，我们就担心是属于这个病理性的问题。
嗯，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幽门狭窄，那幽门的结构就是胃要进到十号指肠的一个构造、
哦、所以它跟上面那个喷门是
刚好是不一样，
它是在下面胃的下面，
那个喷门是在入口、
哦、
幽门是在出口、
嗯、
那这种肌肉肥厚它也不会一出生就有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有出现状况大部分都是在两周到四周，这个肌肉慢慢的肥厚，
嗯，
啊，所以食物就下不去，那、啊、会造成非胆汁性的吐奶，喷射状的，啊，每次必吐，而且这个病人就小朋友呢，他体重也不会增加，
啊，所以很容易营养没有嘛，对不对？
对，是的、嗯，这种一般家长不会说忽略到，一定会找医生求诊，
嗯，
所以有很容易被诊断出来的。
是，那像这种您刚才讲到这个婴儿属于这个肥厚性的幽门狭窄啊、哦，
是的，
那这个在治疗上怎么样？我吃点药就可以好吗？还是说因为它是天生的嘛？那是不是需要做什么手术治疗呢？
那通常要确定诊断以后，一般诊断的话我们就是照个 X 光啊，做超音波、嗯、很容易诊断。
小孩子不能做胃镜嘛，对不对？
一般不用做胃镜。
嗯，
啊，从超音波就可以看到这个肥厚的肌肉层有超过这个0.4公分。
嗯，
啊，就可以确定诊断。啊，诊断出来以后，当然不需要再做上消化道的摄影了，除非说这个诊断这个不是很明确。
嗯，
啊，如果对一个有经验的医师，有做这个超音波就可以确诊、嗯、通常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上消的摄影、
嗯、
啊，如果确定诊断以后是要动手术的。
嗯，那这个小 baby 这么小就动手术，爸妈好心疼啊，要不要等他大一点再动？可是又担心说他这样子一直吐奶，东西吃不下去，副食品也吃不下去，那会不会就是孩子营养不良呢？
是的，一定会营养不良的，所以这种诊断出来以后是不能拖的、
嗯、
一定要会会诊小儿外科医师啊。这个小手术那个并不困难啊，它并不是说把某一个肠子切掉，它只是那个
它是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
在哪里？在肚子上？
肚子就是用腹腔镜，或者是传统手术都可以，就把那个肌肉层化开、切开而已，并没有把它切除，所以化开以后，这个肌肉慢慢就会退化，会萎缩，所以这个肥厚层就会慢慢的缩小，那这样食物就可以通过去了。
所以这个手术不是很困难吗？
是的。
那这个有我看了一篇报道，他说第一胎男宝宝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幽门狭窄，然后呢就会喷奶这样子的状态，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确实是第一胎的男宝宝特别多。
为什么是男生啊？
这个为什么会男生，而且男生又比女生多？这只是说一种统计上的资料，并没有特别的原因。
是，那除了呕吐之外，另外呢，就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像你妈妈说，你太瘦了，要强迫你吃什么东西，小孩就会作呕哦。
是是，
这种孩子作呕，然后造成他特别的瘦小，那这个原因有没有可能是他真的肠胃有什么问题呀？所以为什么每次逼他吃东西，他就要呕给你看呢？
对啊，这种就很多问题存在了。会作呕的话大部分是属于心理那个生理心因性的问题啦。少部分真的是有状况，那就是食物没有办法很顺利的
咽下去，
跑到食道直肠。这时候就是是不是要找出原因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有狭窄除了刚才提到的幽门肥厚性
的这个狭窄的问题
以外呢，就是食道直肠的入口是不是有问题的？包括食道直肠蹼啦，包括这个环状的胰脏啦，或者是食道直肠的狭窄啦，或者是小肠的旋转不良等等，这些都会造成病理性的这个呕吐造成这个营养不良、吸收不良。
所以这你要先到小儿肠胃科去，请医生帮你做一个鉴别诊断，看看你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再针对那个问题来处理。
是的，那当然这次就是看到生长曲线图啦。如果是生长曲线图都是在维持同一条线，比如说它是50%，或者是85%、97%，都是沿着这个生长曲线在走的话，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除非说突然掉下来的那种，
突然掉下来就是要找出原因，要好好的找出好好的治疗。
那临时我要问一下，这个我们大人最怕胃食道逆流，那小孩会不会胃食道逆流啊？
那小孩也会胃食道逆流，通常胃食道逆流就是原因很多了。我们最担心是不是有这个幽门杆菌的感染呢？
这么小就会幽门杆菌
幽门杆菌的话，大部分都是
传染的
都是从大人的口水传给小婴儿但是在小婴儿大部分会没有症状的啦通常就是带菌带源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能到了这个国中高中以后慢慢才会有出现症状的
所以其实真的不要乱亲小朋友的嘴哈。
是的，那大人的口水往往会带有幽门螺旋杆菌。
尤其是你不要说你吃一口，然后那妈妈吃一口布丁，你吃一口
这个
其实不太好那另外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宝宝的这个胀气，宝宝的肠绞痛，这个也很常见像我自己的外甥，小时候我就记得我爸妈哄他，怎么哄都不行，那就是有的时候一哭一两个小时都停不下来那这个肠绞痛它通常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就必须要怀疑是肠绞痛。那肠绞痛是不要理它自己会好吗？还是说必须要积极去改善
肠绞痛通常大部分都有广义的定义跟狭义的定义如果真的狭义的定义是非常的严格它是一般发生在小于6周的婴儿它有三个
一个半月而已
对它有三个这个主要的标准第一个就是说它每天哭闹的时间要超过3个小时一个礼拜有3天而且这个症状持续3周以上就333就是属于狭义的定义了所以广义的定义就是说他可能哭闹不安可能尿不湿可能是不是有一些疝气或者是肠胃炎或者是肠阻塞或者是那个皮肤那个尿不包太紧或者体温不正常很多原因都有可能造成
孩子大哭不停，
是的，那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出原因。
嗯，是。那讲到这个肠绞痛，我就想问一下，有的小孩子这个爸妈天生就是哦，我们家有过敏体质，就给他吃水解蛋白奶粉。肠水解蛋白奶粉对于这些容易吃完了内内以后肚子不舒服的宝宝，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样的帮忙呢？
是的。那关于肠绞痛，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生理的现象了。
嗯
啊，真的是有原因的肠绞痛。一般把它分成三个原因，刚才提到的这个牛奶蛋白过敏是一个原因，
过敏，
啊，再就是乳糖不耐，啊，第三个原因就是在四个月以下的这个婴儿，因为肠壁的神经丛不成熟，所以交感神经会容易刺激肠道，造成肠道的不正常收缩，就会造成肠绞痛。一般是三个原因的。
是，那母奶是不是就都没有这个问题了？
一般母奶是没有这个问题，没有错。但是有一些母奶也会少数有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小孩子肠绞痛，妈妈对于这个牛奶过敏，或妈妈对于花生过敏、对鸡蛋过敏，也有可能会造成因为喝母奶引起肠绞痛的问题。但这种问题毕竟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样子，我这样问呢，就是如果妈妈今天吃了麻辣锅，那那个小孩也会，他的母奶也会是辣的，对不对？那小孩也会被辣到这样子哭，哇哇哭，对不对？
对啊，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那个在哺喂母奶这段时间里面，妈妈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啊。是的。
好，那另外就是肠绞痛不处理自己会好吗？
一般肠绞痛随着年龄长大以后，慢慢会改善的。那当然，肠绞痛原因当然刚才提到很多了哈，一定要找出原因。那如果是牛奶蛋白过敏这一块呢，就是可以喝这个
水解
蛋白奶粉。啊，水解蛋白奶粉又分成部分水解跟完全水解。部分水解蛋白是属于预防性，完全水解是属于治疗性用的。
好，我先跟林教授呢请问到这里啊。今天真的非常难得，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以前真的有去替朋友排过林教授的那个诊，哦，那个真的排好长，所以今天我很难得把这个小儿肠胃科方面的权威林龙煌林医师请到我们节目中来。38分我开放10分钟的 call in， 到时候听众朋友任何问题，欢迎你直接打电话来请教林教授。我们待会儿回到听医生的话。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我今天很难得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湾小儿消化医学会的理事啊，台北国泰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级高阶教授医师林龙煌林教授在我们节目中来。听众朋友，你待会儿啊，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金孙啊，或者是呢家里面有小宝宝，你是新手爸妈，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呢在38分的时候可以 call in 进来，直接来请教林教授，你在这个照顾小宝宝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哦，林教授都可以帮忙来回答。林教授经验非常丰富，我刚跟林教授谈已经有40多年的这个行医的这个经验了啊。好，接下来我要跟教授讨论的是肠套叠。肠套叠这个是小儿科的急症嘛，通常是发生在什么年龄层的孩子？这个肠套叠它到底危险在哪里？
肠套叠通常是发生在6个月到3岁之间的婴幼儿，那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发生这个症状之前有一个腺病毒的感染。
哦，所以它是感染症啊？
对，以前在早年的教科书都以为是原因不明，只是说知道在小肠的末端附近，这个淋巴结就淋巴腺的肿大造成的并发症，那这淋巴腺的肿大是有原因的，是在发病前2周3周就有一个感染，造成这个淋巴结的肿大，造成肠套叠。肠套叠通常会有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个就是会不断的呕吐，第二个就是会反复性的腹痛，就是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那小孩子不会讲，我怎么知道他痛不痛？
对，他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每20分钟就哭闹，哭闹以后呢，好的就平缓了，再过5分钟10分钟又开始，所以这个 反复性的这个哭闹呢，从二十分钟开始，慢慢的这个缩小到十分钟，缩小到五分钟，这频率越来越短
哦，
越来越密集。
嗯，
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会这个腹痛、呕吐跟这个哭闹。
哭闹、腹痛、呕吐跟哭闹，那这个孩子会不会发烧呢？唐绍蝶的这个状况，
唐绍蝶一般是不会发烧，发烧都是在两周、三周前发生的。
哦，所以就换句话说，如果他两三周前就感染了腺病毒，腺病毒它的症状是什么？是跟感冒一样吗？
那腺病毒因为它有五十多种血清型别啦，
嗯，
所以它真的非常的奥妙哦。它有些腺病毒就会引起扁桃腺的发炎，造成发烧，也会造成腹泻，也会造成肺炎，
嗯，
啊，这些会引起腺病毒都是先有咽喉的发炎，
嗯，
啊，然后引起小肠末端的淋巴结肿大，引起这并发症，造成肠套叠。
所以肠套叠并不是说一个突发状况，它其实是其来有自，它是因为一开始在两三个礼拜前腺病毒感染了，
是的，
然后所以那腺病毒一旦确诊感染以后，是不是后续就要预防这个肠套叠的发生？
这种也没办法去预防，
没办法预防。
很多腺病毒并不是说每一种型别都会引起肠套叠，就是少数几种跟呼吸道有关的型别会引起，
这个肠套叠、是，那您刚刚讲的这个呕吐啊、肚子痛啊，这肠胃炎不是也是这样子吗？那我怎么去鉴别诊断说到底是肠套叠还是说是腺病毒感染了？
那通常肠胃炎大部分的刚开始的表现是腹痛、呕吐，接下来会水泻。
哦，水泻。
至于肠套叠，它并不会腹泻，它是腹痛啊。这个
哦，所以它是上半身的吐，但是它不会泻。
是
哦，那如果说是一般的这个肠胃炎的话，它是泻，
它是先吐再拉，
先吐再拉。
啊，肠套叠它只会拼命的呕吐。这个肠绞痛。
哦，那小朋友的肚子会不会这样凸起来，鼓鼓胀胀？
对，如果说到比较严重的话，肠子会鼓起来的，甚至可以摸到硬块。
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林教授，这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大哭的时候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你就让他哭，你不要一哭就抱，这样会把他宠坏了，
是
不好带。那也有人说你不能让他哭，哭了就怕肠套叠，哭了怕他疝气，哭真的不行吗？
对，但是哭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他可能是肚子饿了，可能尿不湿了，那可能体温太高，体温太低，都有可能造成他哭闹的问题的，大部分是没事的，但少部分真的有事，那可能脑膜炎，那可能是中耳炎，那可能是泌尿道感染，可能是疝气，那可能肠胃炎，可能是肠套叠，那可能是这个便秘，很多原因都会造成哭闹的，所以大部分没事，但少部分是有事的，所以家长还是要小心。
所以你如果说他哭闹，你哄一哄可以哄得好，大概没什么大事。
是的。
然后如果哄怎么哄都还是不停的哭闹，那个就要赶快带到小儿科去做进一步的这个鉴别诊断了。
是。
那这个肠套叠要怎么处理啊？一旦发生的话，这个会有肠坏死吗？
肠套叠如果一般到急诊啊，小儿科医师都是有经验的值班医师来看哦，他们都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大部分是不会被误诊的。
嗯，
啊，如果说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都会先做简单的 X 光，再来做超音波的确诊，接下来就是要去灌肠，从肛门用显影剂或是空气或是生理食盐水都可以，用逆行性的。从肛门
往上面灌，这样。
从逆向的，从肛门灌，就把那个卡住的地方把它打通了。一般是小肠套入大肠，少部分是因为拖太久了，它可能拖了48小时，拖了72小时，那肠子已经卡死了，这时候灌不通，最后只好开刀。我们以前碰过真的开刀，一般开刀以后开刀以后从肚子里面就用手把它解开就好了。有少数的病人就是他卡太死了，解不开。
那怎么办？结肠子吗？
只有就把肠子截掉一小部分了。
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越早处理，
越早处理就越好。
你简单的处理，你就是从肛门打一些这个
显影剂啦，或者是生理食盐水、空气、二氧化碳，
把它撑开就好了。
对。
然后那这会不会反复发生？他如果一旦有过肠套叠的这个病史的话，
会。如果肠套叠我们贯通以后有一层，就是一层，它就是会再复发的。
那是不断的反复吗？
一般我们看过，有看过一个病人本来是 礼拜天来灌肠，礼拜一要出院的，就礼拜一又套进去，礼拜三又套，礼拜又套，他重复套了三次，那就重复灌了三次就回去了，没有套第四次了。如果套第四次就不要等了，就要开刀。
哦，是，所以但照理说，如果说他只是一次的这个肠套叠，他长大了也许就好了，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肠套叠主要是淋巴结的肿大了，
嗯，
那所以他并没有消失，所以灌了以后，他只是暂时性的缓解，
嗯，
啊，但是如果说小肠蠕动不正常，他有可能过两天三天又再重复套回去，所以一般我们都是要家长跟他喂教哈，就是灌汤以后还是要小心啊，有10%的病人会再套回去的，
是，所以就是还是要预防一下复发了，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关注一下小朋友的这个情况。好，我现在呢要稍微休息一下了。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小儿科的权威，尤其是小儿肠胃科方面的问题哦，真的是在台北地区这个林教授是非常知名的专家。如果待会儿呢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 call in 到我们的现场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拜托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我们是 iCare 爱健康哦。然后呢，记得替我们分享、按赞。然后我们每天中午12:05啊，就会开始呢访问一位专科医师。我们节目请到的医生都是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儿童常见的肠胃道疾病，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台湾小儿消化医学会的理事，同时也是台北国泰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级高阶教授医师林龙煌林医师啊，林龙煌医师呢，在我们这个方面是非常专业、非常有名的，而且非常有经验。待会儿38分，我会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小朋友儿科的这个问题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请教林教授。好，接着我要跟教授讨论一下便秘的问题了哦。其实很多爸妈每天回家第一句话不是问说，哎，你今天在办公室顺不顺利？是问宝宝便便了没有啊？这个小朋友的便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呢？
啊，通常便秘的话，大部分都是饮食方面出问题的，就是说他可能这个青菜啦、水果、白开水的摄取不够。
嗯，
啊，通常加强这三方面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嗯，
少部分真的是有问题的。
嗯，
啊，是不是说，因为便秘我们一般排便的定义啊，
嗯，
哦，三天解一次。
三天解一次就不算便秘了，
或者是说他解出来是软便、条状便都是正常。
嗯，
啊，如果是说每天解出来硬便，那是不正常的。所以便秘并不是看天数，是看他解出来大便的性质是如何。
嗯，小朋友这通常是应该要几天便一次啊？
三天解一次都是正常的。如果是喝母奶的，甚至7天解也都无所谓的。那主要他没有哭闹，肚子没有胀呢，啊，生长发育的曲线都是在照着这个幅度在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看天数，看性质。
是，
所以正常应该三天以内要解一次的了，如果是三天以上没有解，
嗯，又偏硬，像羊便便那
就是不正常的，
一粒一粒的，是就不行哦。那可是处理小朋友的便秘，很多爸妈就很头痛，就会去买那个甘油球。
是，
可是小孩又哭又闹又跟你拼了，那种甘油球给小孩用可以吗？然后另外就是像大人如果便秘有点缓泻剂啊、软便剂都可以，那小朋友可以吃这些吗？
通常应急的话是可以用甘油球来处理的，不过甘油球要小心，因为晚肠那个前头是用塑胶做的，很坚硬哦，所以要处理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肛门
戳破了。嗯，
有一些老人哈，长期卧病，可能80-90岁了，常常要晚肠，是可行的，但是要注意那个前头是很坚硬的，一定要很小心，弄点这个凡士林啊、润滑剂啦，不然不小心很容易把肛门弄受伤，甚至会流血的，所以应急是可行的。
嗯，那
再来就是说，如果他平常偶尔灌一次没有改善啊，在预防方面就可以，刚刚提到就是青菜、水果、白开水以外，可以吃一些缓泻剂的。
小朋友也可以吃，
也可以是缓泻剂。
是，那现在很流行吃益生菌啊，益生菌对于这种常便秘的宝宝 ，O 不 OK 啊？可不可以给啊？
益生菌是有帮忙的，所以益生菌它有两方面，对于便秘可以使用，腹泻也可以使用。那至于说，如果是比较小的这个宝宝哈，那个是有便秘专用的奶粉，它里面含的这个镁离子是比较高的，也可以改善。
哦，所以还有便秘专用奶粉
啊？是的。
哦，现在真的是这个设计越来越多了。
那当然，如果说便秘太严重太久了，那就是要考虑是不是有结构问题了。所以一般便秘可以分成功能性的问题，或者是有器官问题。它就是属于病理的便秘，那就不一样了哦。我们最担心就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巨结肠症。
巨结肠症到底巨结肠症是什么意思啊？是它的结肠特别大吗？
对，巨结肠症的问题就是说，在肛门附近，就是在乙状结肠的末端，缺乏神经节，神经节正常会分布到整个乙状结肠，那在末端的那个神经节，缺乏最造成这个远端的这个肠子会慢慢的扩大，那所以扩大从末端开始一直往上延伸，所以肠子本来口径都是固定的，因为它末端阻塞了嘛，所以上段
上面整个肠子
就越扩大
了，
这就属于先天性的巨结肠症，这种先天性巨结肠症都是从出生就开始了，所以通常正常的宝宝在出生24小时以内，最慢48小时以内就会解胎一遍。如果在48小时还没有解胎一遍，要考虑是不是有先天性巨结肠症的可能性，所以出生就要怀疑了。
是，那另外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看到一篇新闻，就说啊，这个有一个奶奶哦，她带小孩，她就不相信说小孩可以不喝水啊，所以她就拼命给孩子喝水，结果呢，好像喝出问题，跟这个媳妇之间有很大的一个歧见。这个刚出生的宝宝到底需不需要喝水啊？
但是喝水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了，一般我们的看法是说，一定要。口腔清洁很重要，所以出生的宝宝你不用给他喝20-30cc 的水是不需要的，给他喝个5cc-10cc 给他润滑口腔，口腔清洁很重要，因为如果喝奶以后没有清洁口腔，这个口腔上面的这个奶垢啊，那久而久之会造成鹅口疮也升高了，所以还是要清洁口腔，所以我们在出生的宝宝喝水并不是补充水分，是要清洁口腔用的，避免将来发生这个鹅口疮。
是，那其实小孩子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大家很担心的就是，像那个泌尿道感染也很常发生嘛，这个泌尿道感染我注意到这个林教授先前有发表过一篇这个研究就是说玫瑰疹跟泌尿道感染怎么样来鉴别诊断，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教授也帮我们说明一下？
那泌尿感染都是包尿布造成的了，所以在1岁2岁以前
小女生比较容易，会不会
现在是因为尿道比较短所以比较容易，那如果到了脱离尿布以后就不会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了，所以大部分泌尿道感染很常见，在小儿科我们国泰医院一年因为泌尿道感染的病人一年有150个住院了。
要搞到住院啊，那不是就是给一点抗生素消炎？
泌尿道感染的话，因为排出来的小便跟这个粪便混合以后，这个粪便的细菌很容易跑到小便口造成感染，所以造成发烧，所以泌尿感染是很麻烦的问题，所以要好好诊断，诊断确诊以后要给抗生素的。
是，好，我先跟林教授呢聊到这里我要准备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了我们现场电话呢，我们稍后会打开，我们是02-2509-9933，02-2509-9933。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国泰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级的高阶教授医师林龙煌林医师，在我们节目中。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康氏，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今天为他邀请到的是小儿肠胃方面的权威医师林龙煌林教授，在我们节目中，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志仁教授好，职业妇女照顾八个月的宝宝，那个副食品怎么处理？是买外面现成的，还是要自己做冷冻后再给他喂食这样？
嗯，八个月的宝宝副食品哦，可这个像市售的一些什么果泥啊、酱啊这些可以吗？
那通常副食品可以分成几方面啊，从四个月以前是不用添加任何的副食品，给他喝母奶或配方奶就够了。那四个月以后就开始添加这个米粉
哦，先从米开始，
米粉
先不要给麦哦。
对啊，五个月才用麦粉。
嗯，
那正常的喂法是放在碗里面调加点水，糊糊的像浆糊一样，用汤匙慢慢喂。
嗯，
训练他咀嚼的能力。那六个月就开始给他吃稀饭。
嗯，
那稀饭当然可以做配一些其他的副食品啦，像肉松、鱼松啦、豆腐啦、蛋黄啦，这些都可以添加。
是
啊，在国外很流行这些
做好的
玻璃瓶的，
对，
有一些肉泥啦、果泥啦、菜泥啦，但肉很多种类，它有火鸡肉、有猪肉泥、牛肉泥。都可以，这些都是属于真空包装，啊，很方便，啊，所以这是我们是很推荐的，是可以用的。
是，所以不用太担心哦。如果真的没时间的话呢，你也不用说每天在家里面。哎，这个小朋友的副食品添加是不是一次只能加一种啊？
对，一般吃一种以后观察个三天五天，如果没有过敏反应，可以再加另外一种。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有关于小女生那个，就是她妹妹的地方有时候会痒。
嗯，她几岁啊？
因为六岁快七岁。
六岁快七岁哈，好。
对
啊，就是胸部那个乳头的地方会痒痒的，是啊。
不是乳头，是那个就是类似阴唇的那个
部分。哦，会痒会抓，小朋友会
对，会抓，因为他好像大概就是戒尿布以后，有的时候会，对，那我就不知道说是要给他去再看妇产科，就是又怕他
又觉得太小，才六岁哦，所以不晓得这该看什么科呢？
一般看小儿科了，
啊，
那当然很多家长在担心，哎，会不会是泌尿道感染？
嗯，
一般不是这样，泌尿感染一般是以发烧来表现，
会是痛，会痛吗？
一般泌尿感染是不会痛的，
不会痛
啊，所以有这方面问题，大部分都是不透气的那个内裤，
啊，
造成湿疹。那有时候湿疹随便买个药给他擦一擦，会反而适得其反哦。因为我们最担心就是他湿疹久而久之会并发霉菌感染，
嗯，
所以很多光给他擦类固醇是没有效的，
嗯，
要给他擦抗霉菌药膏才会有效，所以它痒是分成两方面，第一个是局部有红啊，可能是用类固醇的药膏啊，如果是有脱皮啦，有可能是有霉菌感染，所以这种
要看那个现场的
状况，但如果抓破的话，
嗯，
就要用抗生素，所以要看情况，要给不同的药膏。
是，好，他说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刚刚医生讲那个部分水解奶粉能不能再讲，就是说可以预防什么，但是因为水解奶粉价钱比较贵，它是可以预防什么，
水解奶粉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呢？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吗？
水解奶粉分成部分水解跟完全水解，如果家长有过敏的体质，有气喘，有异位性皮炎的父母亲的家长，怕下一代会一样会
有
过敏
体
质，遗传体质的话，就是可以使用部分水解蛋白配方的奶粉，不要用完全水解，因为完全水解是有治疗用的，而且它很贵，而且很难喝，不得已才用。所以家长如果说都没有事情啊，家长没有过敏，
只是预防他过敏而已。
对，如果家里没有气喘过敏的这个
体质的话，
这个家庭史是不需要用
完全水解的，只用部分就好了，
也不用。如果家长都没事的话是不用的，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遗传体质，下一代可以使用部分
水解
蛋白配方奶粉。
好，我们再回答 YouTube 上面这个问题，我们现场会持续开放 call in 0225099933、哦、好，在 YouTube 上面有听众朋友问说，我在婴儿的肛门口涂点凡士林润滑，凡士林会被肠道吸收吗？我要不要买婴儿专用的无抗氧化剂的这种软膏呢？
对，凡士林是不会吸收的，它是凡士林，很多人不晓得它是从哪边来源啊。
嗯，
那凡士林是石油的一些产物副产品，
嗯，
它从石油提炼过来的副产品啊，所以这种是不会吸收的。
嗯，是
啊，所以它放在这个在肛门口，如果有一些这个红润啊，或者是不舒服啊，可以涂在肛门口附近，它不会被肠道吸收的，所以没有问题。
就是保护一下小朋友的屁屁而已。
是的，
哈。那我想问一下，就像有的小朋友那个洗澡的时候，家长会特别去给他买酵素，买酵素洗澡到底好不好啊？
欸，一般不需要了，一般用一般的这个清洁剂肥皂水就可以了。
嗯，
这酵素帮忙并不大。
那如果说有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的宝宝怎么办？那个头上都会结一块一块的那种怎么办？
不过那种还是要治疗比较好，因为在头上有一块块的很多都是属于脂漏性皮肤炎。
嗯，
啊，脂漏性皮肤炎你不治疗它也会好，但是它有一个怪味道，看起来不舒服的。
那，
如果是把它抠，很容易流血。
是，
所以脂漏性皮肤炎轻微的话不用管它，严重的话还是要给少量低剂量的类固醇治疗。
嗯，好，我想还剩下一点时间，我就不接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我直接请教一下教授啊，在面对这个小朋友肠胃啊胃口不好，他比同龄的孩子都瘦小的时候，那家长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些什么药物可以促进孩子的食欲？那通常这种小朋友来求诊的话，会不会有办法做比较明显的改善呢？
对，这种我们在门诊看到很多都属于叫做偏挑食的小孩。
嗯，
那偏挑食的小孩就跟家长的观念很有问题有关系的。
嗯，
那家长就是说小孩子哭闹啦，比如说现在是三岁四岁，这个
不想吃那个不想吃，
对，小小班啦，
啊，
就是这个不吃那也不吃啊，就是他饿就给他吃东啊，饿就给他吃西，
嗯，
那这种就没有定时没有定量啊，他久而久之他就会偏挑食啊，这种偏挑食的小孩会长比较瘦小，
嗯，
啊，第一个牛奶非常的重要哈，
嗯，
啊，在一岁以前这个配方奶可以喝到1000cc。
是一天吧，
一天总量，
哦哦哦，
一岁以后就慢慢的递减，哦，从900、800一直递减，
嗯，
啊，递减到500就不能再减了，所以很多家长来找我看病，他已经三四岁了，就很小啊，
嗯，
我问他说，你一天喝几西式的牛奶？喝零，完全不喝奶，这样是不行的，会缺钙。
每天至少还是
500cc，
500cc 牛奶啊，对于小孩的成长发育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钙质的补充，
钙质吸收
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林教授请教到这里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啊，台北国泰纪念综合医院小儿科的主任级啊高阶教授医师林龙煌林医师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了听众朋友的问题，谢谢林医师，谢谢您，
谢谢。